尊敬的老法师，我们非常感恩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在我们节目的开始，我们看到前两天就在节目里边，您老还谈到国内的这些新闻，有人向您讲了天空的飞鸟莫名其妙的往下掉，老鹰吐血，死之前呢叫声很惨。我们现在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这昨天的报纸我们看到美国也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周之内两次往下掉这个飞鸟，这个新闻您看5000只500只而且呢有的地方100多万条鱼死掉，莫名其妙。这个上面报道着写这个暂时不知道这个死因，这个情况科学家专家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不是好预兆啊，这个应该就是一般说的这灾难之前的预兆。
这个飞鸟莫名其妙的5000多只都死了，突然都掉下来了。
对，
我们看到这上面还有这些
这是掉下来的
这个鸟的尸体照片。
对对对，
不知道原因很多国家都出现这个问题。
它是有原因的，不会没有原因，一定有原因，这个原因现在还不清楚不明朗。
我们再来看这张报纸这是1月6号2011年这一天的世界各地的报道。您看巴基斯坦这个宗教之间的冲突暗杀举行国葬，澳大利亚怎么样呢，发了大水，这是这个大水灾区的照片灾区的面积相当于德国和法国的总和呀，您看到这个照片了，很像那些科学家所讲这个洪水来了之后地球上的样子就剩几个小岛了，上面写着很多城市就像个小岛一样。他这个天气预报说未来昆士兰可能还有更大的暴雨，严重的水灾然后下边呢我们再看这个是人祸了天灾人祸了比如说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播放黄色录像，这个舰长被开除了。伊朗的原来的国王巴列维，他的小儿子4岁自杀了，开枪自杀了，4岁德国发现那个给动物喂养的饲料是有毒的，里边有这个二五因这个发现呢这些有毒的饲料是从欧洲进口过来的这边呢是日本捕到的大鱼在香港拍卖，据说咬着吃着一口鱼肉3000多日元这一口这杀害动物这边呢是非法的鱼翅交易，这曝光的英国呢大学生抗议示威游行说这个学费涨价了，袭击英国的王子查尔斯王子，可能还殴打了王妃。这就是1月6号这个世界一个浓缩。那我们想请教您老您多少年不看新闻媒体，
对，
现在看到了您有何感受？
我觉得这些事情的发生在现前这个社会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人类抛弃了伦理道德宗教的教育，社会就是这种现象。
您说这些天灾人祸，
对，
是正常的现象。
对，你人不再有善的念头了，这个现象就是正常的。这是一切不善心行所感得的，
就是我们所讲牛顿第三定律
对，
作用力反作用力相等的
不错，
恶的能量发出去
对，
恶的报应出去
不错就是鸟在空中飞行，空中有磁场，磁场里头也有善与不善，这些磁场平常它干扰 人的脑波，
人都能感觉到，
影响人的情绪，
是
的磁场。你看我们遇到一个磁场不好的地方，你走进去感到很不舒服，
很多人都有这个，
那就感觉
这个地方不舒服，或者一看那个人不舒服。
对，你看我在以前年轻的时候喜欢逛书店，书店的磁场好，
安静，
你到里面去安详。哎，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我书店的时候你一去寒毛直竖啊。我偶尔到那个香港几个大书店，三联书店去看看有什么好书，一进去之后那个氛围磁场跟五十年前完全不一样。我书店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啊？那可见的这个书店里面，我估计二分之一以上都是不善的东西，
可能比那个还要多。
那没错，所以它造成这么一个氛围，
就是最安静祥和的地方，
对，
都变得浮躁，
都变得浮躁。啊，现在最可能的可能就是一般图书馆比较好一点，连书店都不行。
但是您老知道，现在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了，
对，
尤其是看正经书的人就更少了。
不错，不错。
听了您老所讲，我们很多闻所未闻
啊。
根本想都不知道上哪想。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呢、也非常惭愧，不孝子孙，过去啊、侮辱先祖，
对
啊，毁谤我们的老祖宗，
对，
尤其是毁谤这些儒释道，
对，
包括佛法，
这个是佛度原谅啊。你看无量寿经讲得好，先人无知，你不能怪他，没人教他，他父母不知道，祖父母不知道啊，他上学的时候老师也不知道啊，老师的老师也未必知道，所以要推上去好多代呀、就不能怪他了。这叫佛陀慈悲啊，先人无知，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没人告诉他，所以你就不能责怪他。那不能责怪他，就是我就是正常现象。
我们听了您老讲了这么长时间呢，这个好多年以来啊，大家有一个感受，就是您老所讲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吧。
对对，没想过这问题，
通通啊都跟释迦牟尼佛所讲一样，没有讲过一个字。孔老夫子讲述而不作，
是不是？没错，
信而好古，
对，
没有自己的意思，
对，不错。因为我们这一生当中就是亲近圣贤人，圣贤人就是书本，他不在了，留下来的文字语言就是圣贤人，读圣贤书就是亲近圣贤人，
那里边所记录的全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对，
真理，
对，
自然规律，
对，
自然的秩序，
对，不错。
我们第六集的这个标题啊、
嗯、
叫人类的两百年，人类最近这两百年
不错，
可了不得，
对，
人类几千年上万年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不 错
在西方有个少数民族他们有这样一句名言，我们读给您听啊、当我们每一天面对地震、洪水、飓风、旱灾、瘟疫、饥荒，这些就是我们应该好好反省啊，应该回归真理道路的时候。这是少数民族人家所讲，
这个话是非常正确的，
古老的民族，
对，
我们听上去很有道理啊。这一个人比如说我今天这流血了，明天这又疼了，后天那又病了，这个身体还是天天疯狂的享受吃喝玩乐，那这个人离死就不远了。
对对，
现在啊就需要给整个这两百年人类所走过的道路啊，
对，
来做一个反省。
嗯，
啊，大家需要回归到一个真理的道路上去。那么现在，我们就从这个两百年前左右啊，开始啊，那个时候啊， 我们现在常常讲这么一句话啊，林老爷所讲，上下交争利，人跟人都争利呀、啊。
对，
孟老夫子也讲，
对，
那齐国为国家人民就危在旦夕了。
对，
人们都争利，我们发现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
嗯，
那么在200年前左右啊，这个资本主义啊诞生了啊，鼓励竞争啊，鼓励自私这种制度啊出现了。那么也是在那个时候，在19世纪的时候，欧洲1000多年的封建历史、宗教衰落了，中世纪衰落了，
对，
中国，哎，封建王朝、清王朝衰落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出现了。这在因果上来讲，能说是前因后果吗？
有，还是前因后果？有。
就资本主义它怎么来的呢？
资本主义它的因就是从自私自利来的。人要没有自私自利，就不会有这个现象。
那人类几千年，人是有自私自利过的，
对，
那他为什么在最近200年爆发出来这么一个资本主义制度？
在过去就是这个教育
哦，
在扶助他、
哦，所以这种制度他出不来。
对，哎，教育是、
哦、
他不是断他的根，他是扶助了，啊，让他有自私自利的，让他发展在一个限度上，不要超过这个界限。
适度
啊，对对对，不错。
礼节的那个
啊，对，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啊，他以礼节制，
一旦突破了这个限度，
那个麻烦大了啊！你看我们中国古人讲啊，道失掉了之后有德，德失掉之后有仁，仁失掉之后有义，义失掉之后有礼。礼要失掉之后，天下大乱了。最后一个标准，那就是礼。
礼，
哎，礼是讲节度啊，讲节制。那现在是没有节制了，
最后连廉耻
啊，对对，没有了，那这个社会就大乱了。
资本主义，它可不是说礼不礼的问题，它还要侵略
啊，对，是
要占领别人，
对，是。
这个我们看历史都是，
对对。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的专家呀，很多都在研究什么呢？中国落后。有一本，有很多专著都写啊，资本主义的萌芽啊是在什么什么时候？你看，是我们跟人家西方比太落后了。
对，不错。
现在是这么一个趋势啊，哎，很多年都在这么研究啊。
啊，这个研究的方向也错误，有问题。中国人虽然吃亏损，但是大灾难的时候，中国人灾难比他们少。如果看到这个，还是占便宜啊！
哦，
吃亏还是有福啊！
那死的人数应该
哎比他们少啊！
那这是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德行
啊，没错
啊、
哦，也就是我们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慢呢、啊，所以就占了便宜啊，
欲望小
啊，对，不错。古人那些话是那很有道理的，你慢慢去咀嚼它，真有味道。
哦，人类几千年来资本主义一直没有出现，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教育，
都教育
结果。
哎，但这个东西只有中国人懂得。哦、你看中国上古时代，啊，伏羲、神农那时候是道啊，啊，道失掉之后是德了。这个三代是德了，是德教。
夏商周，
哎，对，哎，那从这个伏羲，在中国历史上讲，从伏羲到这个尧舜禹，那是道啊，大同之治啊。三代是小康了，德了，啊，德没有了之后，仁呢？啊，讲仁义呀、啊，仁义是春秋啊，孔子是在讲仁呐、
啊。
啊，到五霸的时候，这是讲义了，
战国
啊，战国是讲义了啊，战国以后这秦统一了之后，那汉取而代之就是用礼了，
礼
哎，
董仲舒
哎，礼维系了到满清呢，
两千多年
啊，对对是啊，你看是中国人讲道德仁义礼。
虽然它是逐级递减
啊，对对对，
但是不乱，
不乱，
和谐，
离不乱，还不乱，离没有的时候那就乱了，
就是没有离开这个规律
啊，没有这个规律哈、啊，这离是规律的最低的底线，
这个突破了，
那就不得了了，那问题严重了，
马上啊，灾难就来了，
对，
不管是天灾还是
不错不错，
您老的这个分析啊。跟全世界的专家学者的判断呢，正好是相反的。
相反的，
他们是什么呢？最远古的时候，原始社会，还蒙昧的呢，什么都不懂啊。
那错了。
像禽兽一样，这是我们上学都学这个。然后是奴隶社会，奴隶社会，然后呢，封建社会，啊，然后比封建社会进步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比封建社会还进步了。
这种说法的时候，这把前面祖宗的时候，那通通蒙上了冤枉了。这个说法是要承担因果责任。
而且我们发现这个史料啊，专家学者们讲不通一个道理，为什么？他们虽然这么讲，但是他自己不能说服自己，为什么呢？你说原始社会特别落后，最愚昧的，
对，
五千年前，
对，
好了，
对，
那最灿烂的文明，就是我们中华文明，
没错，
周礼，
对，
诗经，
对，
是吧？汉字，
对，
是吧？通通是在那个最他们所说最蒙昧那个年代出来的，哎，全世界都研究不明白。两千年前，我们去湖南长沙。汉马王堆出土的啊，这个文物，我们拍了那个照片，一把小梳子，那个小梳子呀，比这个手掌还要窄，不到六厘米，它上面那个梳子齿啊，76颗梳子齿，
对，那是一个愚昧式，那个时代的
封
建是
落后
的出来的，是，
这就解释不通啊。无论是从精神文明到物质文明，物质文明做给你看了，
对，不错，
赵州桥，隋唐的时候李春建造的，啊，大地震使任何水灾不倒啊，拿石头建造的，世界桥梁之王，1400多年前愚昧年代造的，这讲不通了，
讲不通，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对，
通通啊都不如。愚昧的年代，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从这个地方反省，慢慢的你就认识中国老祖宗，你就认识古代的人，他们的智慧德行为什么比现在人高，这里头有个道理，
那是我们发现了真正的高科技、啊、
对、啊、古代的人他心地清净、啊、没有这么多烦恼，没有这种外平外缘的干扰，这个清净心，这个我们懂得，清净心生智慧。
还有就是像您老所讲，他为别人着想
啊，对，哎，确确实实从来没有为自己着想。
有专家想请教您老啊，
嗯，
我们中国人就是愚昧落后啊，
嗯，
火药是我们发明的吧？
对，是的，
哎，我们拿
指南针也是中国人发明的。
是说现在那个老祖宗他太愚昧，他是太傻了，他。拿它做鞭炮
啊，对，
哎、过年用，
不错。
他为什么不研究成火箭、导弹、飞船上天上太空？那我们不就超过别人了吗？
不，中国人只有道德的观念，决定不能做伤害人的事情。你这些东西如果落在没有道德人手上，那他就统一世界了，征服全球了，奴役全人类了。
哎呦，
这个罪过。谁承担？所以中国不是没有科技，有啊，不发展呢、啊。连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机械化的运输，他死了全毁掉。
为什么？
啊，哎，这个东西就是今天讲的物质文明啊，
最先进的军事设备
啊。对啊，你这个东西要汉朝时候不但是，那现在这个战争武器还得了吗？
那个时候，
那诸葛亮要不要负责任？
他要替后人，
没有错啊，
替全世界人民，
没有错哎，他这个东西不能落在别人手上啊，他死了之后全毁了，他要负责任啊，这就是德行呐、
啊，爱别人，
对，
那个科学技术不重要，
不重要。
而且我们会，我们有这个实物做证
据、啊、这也不错，我们也有懂得这种技术，不做这个。你说释迦牟尼佛能不能造原子弹？肯定能啊！他为什么不造啊？
那个东西，
他要造那个东西，他就能堕地狱，
给人类互相残杀，
没错，
提供了方便，
对、啊。所以中国古人像佛菩萨一样，他是来救世救民的，
克制大家的欲望，
不错啊，美满的生活与物质文明关系不大，
是来创造和谐和平
啊，对，
不
是
来，
他是德行，
不是来制造武器的，
不错，人只要能吃得饱穿得暖啊，房子可以遮蔽风雨，生活在欢乐喜悦，那叫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不是拥有多少财富啊，不是住大房子。我在美国看到住大房子，我都告诉他，不是你住房子，房子住你，你是房子的奴隶。
房
你天天伺候他了，
房奴
啊，对是啊，
嗯，
我说的是不好听，他们想想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看一个星期。工作繁忙啊，美国的这个工作的时候，他论小时算的，你要是偷懒的时候，他就把你开掉了。
那人要是成了物质的奴隶，就太可怜了。
没错，
他创造出来，然后还给他当奴隶。
每一天啊，这个每一个星期，星期六、星期天，美国是放假的，
是
这两天的时间回家整理房子，打扫环境。平常没时间，
伺候房子，
对呀、啊，他没有时间呢、啊。我说这多可怜，你为什么要这么干法？啊，你买个小房子都好，住得舒舒服服的，啊，像在中国人上，啊，他说别人很笑话他，啊，笑他这个贫穷，好像身份很低。我说你快乐啊，你要追求那个要人家的时候，树枝上不是赞叹的时候，你多苦啊！你的那个时候是，哎呀，你太可怜了。
死要面子活受罪，
对是啊。那所以我住在那个达拉斯瑞奇森那个小区，那个小区的时候，平均收入就和大家收都一样的，2000块钱
啊、哦，
一个月2000块钱。这个小区，每个人如果地位提升的，一个月赚3000块钱，他马上搬走了，他要搬到3000块钱那个区、
啊，进入上流社会、
哦。对对对，他是不断往上升，我们
更高，
我们是永远不动
啊、
哦，永远不动。舒服自在啊，
那这个人的价值观要是错了啊，
啊，
那整个这个社会就出来了，
这确实问题啊。
我们看到古代的高科技啊，
对，
它还没有任何污染，没有任何副作用，
对，不错。
小到一把小梳子，大到这个几百吨的大桥啊，
对，
全是造福人类的，
对，不错，
没有任何危害，
不错。
我们是把这个高科技智慧用在这上面，
对。
那您老知道。真的是啊，全世界丧失了人道的教育之后，资本主义诞生了。先是在英国、法国。
对，
哎，首先出现的是什么呢？工业革命。首先是工业革命。
对。
然后，资产阶级扩大它的范围之后啊，扩大队伍之后，推翻封建王朝。他建立资产阶级政权。
对。
然后他手里还有。哎，先进的工业技术，
对，
造枪造炮，
嗯，
我们看历史，世界史就开始侵略其他国家，
对，
啊，到20世纪初的时候，1900几年的时候，1900几年的时候，全世界被殖民、被占领、被统，就是被奴役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啊，
对，对
几十个、上百个呀，
对，
对中国，
嗯，
贩卖鸦片，
对，
啊，贩毒给我们，
对，
啊，攻打我们八国联军，
对。
然后是各地赔款，
对，
这个我们才看到啊，
没错，
哎，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对
出现了，
嗯，
过去那种啊没有了，
对，
那么这种新的秩序，现在问题大家就请教您了。
嗯，
一百多年了，我们跟着走了一百多年，
不长
啊，
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的时候，它很短，不长，它的时间不长，它现在已经走到末路了。我们看到报应现前了啊！从前卖毒品给我们，现在他们自己吸毒了，
是，对。
是他们自己吸毒了，而且吸毒的问题非常严重。因为我在澳洲，我们居住这个小城，啊，居民还不到十万人，对里面青少年吸毒的人数就非常惊人。市长来找我，啊，市政府办了一个戒毒中心，啊，来找我，希望我帮助，我们捐了30万给他。大概戒毒中心总共的需要的费用是50万，政府拿20万，我们拿30万。
如果要是不懂得儒释道，
对
啊，没有学过佛法，
对
这些因果的现象啊，这些灾难，
对
前因后果，谁也看不明白，
对 对，
他也想不到那儿去。
对，
当年100年前向我们贩毒，
对，
哎，几十年之后，
对，
他的子孙开始，
没错，没错，没错，
报应，
报应，
反作用力，
对对，嗯嗯，
不是不报，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现在时候快到了，啊，往后这个灾难，我们从这个灾难的发生，啊，大概灾难是，1999年确实开始发生了，你看这些年
是
一年比一年严重，你看整个世界，今年
2011年，
哎，2011年的，这个开始
啊，
我们讲四季，一季比一季严重，那到明年比今年是更严重。啊，恐怕要延续很多年。我们一般估计的，这个延续是至少3年到5年。
很多科学家、专家、学者就是这么讲啊，就是这么预测的。
啊，对，啊，对，是的，这个预测是很有道理的。我们是从观察，从人的思想言行上观察，他的偏差越来越大。
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哎，这个，那我们中国人讲本性跟习性，习性跟本性的时候，现在这个速度太快了，啊，距离越来越远，速度非常快，那最后就是毁灭。
我们一直在拿这个灯泡，人性应该是光明的，
对，
现在就是上边的这个油烟子。越来越重，
对，
人人都是这样，
嗯，
那就是一片黑暗。
对，这个黑暗就是财色名食睡，
这个污染，
对，
自私自利，
不错，
资本主义价值观就是这样啊。
对，所以他的价值观最后是毁灭。
他那个制度啊，就保障大家喜欢财色名食睡，制造财色名食睡，
不错。中国古圣先贤。财色名食睡是人不能够少的，要有节制，要有限制，他不让你过分啊。如果你富有，
哦，
帮助贫穷的人，
中国人是最懂这些的
啊。对，
所以资本，
所以你一家富有，这富有的是你附近的时候几百家受他的恩惠啊，他帮助你啊，你没得吃他送给你啊。
中国人的传统
啊，对
美德
啊，对呀，
中国人的精神
啊，没错。
所以这个资本主义，它诞生在西方啊，
对，
有原因。
对中国，它不会诞生的，不是环境，不适合它的生存。
那现在有个问题啊，
啊，
我们常常思考啊，
对，
我们跟西方人生活在一起啊，我们是住在一个地球上，
对，
我们懂得别人不懂啊，
没错。
那个坚船利炮打过来了，
对。
我给您老念一下，
嗯，
啊，就最近这100年来，
对，
啊，工业革命，然后科技革命，然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很多国家全都是资本主义国家，
对
啊，资本主义制度，
对，
然后怎么样呢？人类历史上几千年没有过，
不是
一战、二战、韩战、越战、冷战，两次海湾战争，恐怖袭击、反恐战争，军备竞赛，包括现在不打仗了吧，哎，货币战争，
对，
全世界的这个世界的哎秩序规则是什么呢？弱肉强食，哎，胜者为王，大的欺负小的，哎，你无能你就死掉算了，
对，
哎，那么现在有个问题，要想拯救这个劫难，这个世界秩序一百多年了，谁肯听我们的，听您老的教导，听圣贤的真理的教导，谁愿意挨打呀？谁不害怕呀？
不用害怕
啊，
不用害怕，也不要认为这是挨打是一种倒霉的事情，不见得。
都在讲啊，落后就要挨打呀，那是
不？如果你看到三世因果，你就晓得了。那些被挨打的人，被斗的人，又回来了，回到哪里去了？就做他的儿孙去了。他说夺取了就还要还人家，
他儿孙来享
受，对，是啊，还得还人家。你真正懂这个道理，人在这个世间任何一个人没有吃亏的，也没有占便宜的。你造的那些业，你还到三途去受报，
可能还要成倍的还
啊。没错啊，你能够夺得来吗？他一投胎的时候到你家做你儿子来了，说你孙子来了，
而且还看不出来哈。
啊、对，就是讲啊，你还很喜欢的，高高兴兴全部给他。
我们今天、
他对你还不孝顺，
所以今天孝子贤孙很少是有
啊。对呀、啊，是这是讨债来的。
我们要堕胎杀死他。
啊、对，是、啊。
哎，他冤恨报仇，
对，
投胎，
对，来投胎
当我们的子孙
啊，对，
将来杀我们，
啊、对对，没错，
骂我们、
啊，
打我们，
对对对，
现在社会上很多呀。
啊，对，是
堕胎造成有原因。
因果教育重要啊，比伦理道德还重要。
那个是究竟的真相。
对，伦理道德教育是约束你，好像不好意思的坏事情，羞于做恶。因果懂得说不敢做恶，我有个真实的故事。早年啊，那个时候我在四十几岁，在台北市讲经，有一个巫余庆老居士过世很多年了啊，他年岁比我大啊，听我讲经的时候大概他有五十多岁了啊，那个时候我大概四十才出头，他大我十几岁。他给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是做一个小企业，在台湾坐脚踏车
啊、哦，登三轮
啊、对对对，
坐那个车，
坐脚踏车，做这个生意啊。早年呢，他在上海，他是在上海做生意。他有个很好的朋友啊，在上海生意做得很好。抗战期间，他那个朋友是跟德国人伙计啊，德国人是老板，是个轮船公司，好像只有一条船。也不大，一条船。那么战争爆发了，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个德国人就回去了，就把这个生意，这个人很可靠很老实，就把整个这个公司交给他，请他代管。
是，
以后德国人消息没有了，
哎呦，
这公司就变成自己的了，还经营得不错，所以以后有好几条船。
是，
哎，这生意做得不错。好像是六十岁的生日，过生日是那一天，大家只是豪客盈门了。突然在宴席上啊，看到他的儿子，一回头看到那个儿子的像就是那老板。
哦，
他忽然知道了，他老板到他家投胎是他的小孩。 所以这个小孩子说很聪明，但是不听话，
要债来的。
哎，要债来的啊！好在他懂得因果
啊。
当时给大众宣布所有财产的时候，我儿子继承
啊，
那就等于就后就还给他了，
债就平了
啊。对，债就平了，这是个聪明人呐。啊，所以那个小孩真的是顽皮，是个败家子啊。
那懂得三世因果这个真理
啊对，
那人要及时忏悔
啊。对，不错啊。他一看这个小孩的冤魂，马上一转头一言的时候，好像就是他这个老板来了。
如果不
恍然大悟
啊，殷老讲，如果要是不及时忏悔，不回头，
不
错，不还债，
那是冤仇了，
那就很重，
那是冤仇了。你这样一做的时候，他两个又是朋友了，
就不报仇
啊。对对，不会报仇。不错不错不错，
那个东西是人家的，
是人家的，
哎，
是你带
占不得便宜啊。
不错不错不错啊。所以吴老就是告诉我，这个人很聪明，这个处理的方法是正确的。
那么也就是说，人世间这个小故事也好，小事也好，
对，
通通都离不开自然规律，
对不对？
没有小事
啊，没小事，对啊。所以真的，你杀人要偿命，欠债要还钱，你现在有势力到处杀人，你将来以后怎么还法？你要还多少次的命债？
您老修佛法已经这么多年了，很多人害怕呀，想请教您老，过去有堕胎的，过去有伤害人命的，怎么办？
忏悔，
忏悔。
对，
那他现在已经是冤鬼了
啊。对，是的
啊。
你真正真心忏悔，你把你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他，希望他邀请他跟我一起修行，我将来成就的时候一定来度你。
哦，同修
啊。对，
不再是仇人
啊。对，你不要拒绝他，你不要去找一些什么巫术啊去赶他，那个仇就越来越深。
哦，那是跟他对立
啊。对，
更生气。
对，不错不错不错，
化解
啊。对，要化解，要化解，一般都肯接受。
那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呀、这个贪污啊，行贿受贿很多，贪官污吏很多。
对，
那个钱不是他的，是人民的钱。
没错没错，
这怎么办呢？
要还呢？
那怎么个还法？
那算生生世世。
不，那他不想那样，他太受苦了。
那也没法子。那你说你所贪污了些钱，你就多做好事。
哦，这也可以。
可以。哎，你真正行善，
捐赠出去。
对，而且捐赠这个是自己心里要想到，这是许许多哪里来的钱，我替他做好事，功德都回向给他们，
本来就是人家的。
对对对，你不能说我做好事的时候不可以这样想法，这样想法人家还是找你麻烦。
对，罪上加罪
啊。对对，不错不错。所以人一定要觉悟，一定要回头啊！真正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上上招，
最好
没有比这个更好的。
而且在当生啊，这一世啊，
对
啊，就能得到幸福。
对，
我们知道啊，现在我们刚才提到武器，现在最可怕的武器是原子弹、核弹。
对，
我们听到您老在世界佛教论坛上有一个讲话，那下边我们看到那个政协主席啊，高僧大德，全世界的这些人都在听您老讲，要销毁核弹。
对，
我们也听到您老在讲经当中讲过。
对，
过去我们没有这个军事啊很落后，有一些武器呢可以起震慑作用。
对，
那么现在问题就出来了，这个一个国家这个军事实力啊，到什么程度算是合适？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竞赛啊，
对，
把那个钱全部用来研制这个东西。
对，你有足够的防卫力量就够了啊，而不是我们去攻击别人的，我们有防卫力量就够了，
保护好自己就可以了。
对， 我在美国也常跟美国朋友讲啊，我说美国的核武可以消灭中国100次，中国的核武可以消灭美国1次，一次跟100次是平等的，
都是毁灭，
对吧？你何必要那么多呢？用不着那么多吗？啊，有足够防卫力量就行了，不要再求发展了，那个发展就错过了。啊，应该用这些钱的时候，把国家些平民，拯救出来，让他们的生活能过得下去，这是大功德了。如果你做这样的好事啊，宗教里面讲，上天保佑你，你怎么会有灾难呢？
国泰民安。
对呀，不会有灾难的。啊，所以中国古代的帝王相信这个，只要自己有道有德，上天降福。
周朝，800年，
对，
好像武器装备不如秦呢，
没有，
但是周边那些国家，
没错，
都来跟他交朋友，不是来占领他，
不错，
这里面有道理，
不错。
那么下一个问题又出来了，到什么时候这个核弹要把它销毁？
很不容易，我们虽然天天在叫，天天在劝导大家了，可是人家肯听我们话吗？不听嘛。但是我们不能不讲啊，可是最好的还是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兴起来，大家都学，他看到之后就会感动，
都明白了。
对，不错。所以我们最近找到这一部群书之要，
是
我觉得这个会起作用啊。这个世界上许多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世纪，所以大家都害怕，大家都在扩展武力，准备来对付中国。啊，怕的是什么？中国崛起之后会报仇，以后提前欺负中国，这个一年半年了，中国起来一定要报复。
我们现在常常讲啊，要成强国，成大国，人家听了会害怕。
对，所以我们现在告诉大家。我在过去上常常讲啊，中国这起来21集是中国人的世纪，我说这个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中国人是和谐的，中国人讲道德讲伦理，如果全世界都能够讲伦理道德讲因果，世界就太平了。
您看，这我们受过这么多外强压迫侵略，我们从来没有报复过一次。
没错，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从来没有侵犯过别人，
直到现在也是这样。
这个对外战争都是抵抗，都是抵抗侵略。
我们不是往外去送这些武器啊，我们是送书啊，
就像您话，
把这个书是送给别人的。
在过去的时候，我们送技术，就是郑和下西洋，中国这些农耕技术、纺织技术，都教导大家，
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不错，从来没有说侵略人的。你说那时候国力世界第一了，
是
没有占领人家一寸土地，
我们有这个实力，
对，
不去做，
对，没做这个事情，
那将来报应很惨
啊。对，
我们发现呢，很多宗教里边呢，我们发现有其他的宗教，讲到圣战，但佛教里没有圣战，
没有
啊。外强啊，要是侵略我们，应该怎么办？
圣战是抵抗，
抵抗，
对。这个外面侵略，你说这佛经有个故事，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在印度当时琉璃王灭释迦族，释迦牟尼佛没抵抗啊，
外强侵略，
对呀，他这个国家被灭掉了。
那么释迦佛教给他们的方法是
逃离、
逃离，
对，
外逃，
对，
把这个地方给他，
对，是他要侵占就给他了。所以释迦族，这张家大师告诉我的， 释迦牟尼佛他这个族逃到后藏，
西藏的，
西藏的后藏，
后藏，
哎，就在那个地方就落叶生根了，以后就没再回去了，所以释迦这一族都到了中国了，啊，没有再回去了。
那有人就讲他的那个国家不就没有了吗？
是没有了
啊，
是没有了。为什么没有？释迦牟尼佛讲得清啊。
哦，
这是因果报应啊。
哦，
哎，琉璃王那一族，那一族的人啊，在过去很久远的时候，他们是池子里面的群鱼。
哦，
这个池子里头，
前世出生。
哎，这池子是由这个鱼是有两个族，有两个鱼王。
哦
啊，哎，而释迦族的时候就是附近村庄里面这些人捕鱼，
渔民，
哎，渔民捕鱼，他捕鱼手段很残酷，把这个水全部抽干，把这鱼一网打尽，所以这个鱼恨透了，
竭泽而渔。
啊，对对对，但这一生的时候，他们又到人道来的时候，啊，碰到了报仇，
成了冤家了。
冤家，他说这个冤是一定要化解的，啊，他要不是这样的话。你没法子化解，
就
你要承受这果报。
就他把人家那一族
啊，对，灭掉，啊，
灭掉了、
哎，
他的国家也，
啊，对，你也必须，他也必须灭你。
哦，是这么回事。
对，哎，啊，所以不能够这个抵抗。
那，啊，
你说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他也很有名气了，在古印度，16个大国王都是他的弟子。他要号召组这个联军来支援保护他，说没问题啊，他做得到啊，他为什么不做？
那么我们8年抗战呢？
对
啊，抗击日寇的侵略也是圣战，
圣战，那是真的，伊斯兰古兰经里面讲的圣战，哎，这是圣战，是保卫战，不是侵略战争啊！我把敌人驱逐我的国境之外，我就不再攻击他了。
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嗯，我们国家界限在此地，赶到外面去的时候，我们不会进攻。
我听您老爷讲过，如果外强侵略，还有一种方法，
嗯，
就是跟他谈判
啊，对，
谈一谈
啊，对，对，对，谈判要把这些道理讲清楚、讲明白。你还愿不愿意用战争的方法了？
跟侵略者来讲
啊，对，是啊，你比如说，你把这些人杀掉之后，这些人投胎到你家里做儿子、孙子，你能不能把你儿孙都杀掉？啊，你要不把他杀掉，他将来就整到你家破人亡，他是要报仇来的嘛？佛讲得清楚啊，一家人。父子关系四种原因：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这四种原因，不会到一家来，
无缘不来，
无缘不来。
我们都很熟悉一首歌，那里边歌词有这样的话呀，
嗯，
啊，谁敢侵略我们，就叫他灭亡，
嗯，
那可以改成谁敢侵略我们，就和他谈谈。
对，
那要是跟他谈完了之后，这侵略者他不同意呢？
啊，不会的。利害得失说清楚之后，许许多多历史这些证据，不同意的人，我这个国家就灭你。20年之后的时候，我们的人通通到你家，把你整个国家都拿来了，真的一点都不假了。你要能把因果道理看透了，你就完全了解了。
您老给我们讲罗马兵团
啊，对，是啊，
古罗马，
对呀，啊，你看古罗马的时候遇到这个菩萨的时候，就告诉他，中国不是你们的地方，你来干什么？用侵略手段夺到的，跟你还是有过去生中有瓜葛，有缘分。
没有的话是
啊，没有话你编着还挨不住。你兵到那边的时候就死亡了。
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是出发的时候是几万十万人
十万人
十万大军，
对对对，
罗马军团全死在中国，
全死在中国
甘肃，
对，全死在中国，
命里没有这个，
没有啊，
那命里边如果有这个东西，然后用战争、侵略、欺诈这些手段得来的，
啊，得来，
那将来还有恶果
啊，都还有恶果，
还得还个人，
对，还得还人。
我今天骗个人家，骗了人家100块钱，
对，
我将来啊得还人家10000块钱，
对，不错，
还要受罪，
对，还受罪。所以了解之后啊，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啊。啊，千万不能有占便宜的念头，那你将来吃大亏了。
人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
哎呀，
天下公民，
对的，都是一样。
您老知道现在啊，这个资本主义它的价值观呢，
嗯，
这个打仗打不起来都不好意思啊，
嗯，
怎么办呢？找不到借口，
嗯，
货币战争，
嗯，
这也能打，
嗯，
是吧？全世界这100多年来一直是各种形式的战争啊，人间地狱一样。
这个货币战争也差不多快要崩溃了，能源呢，粮食都有危机啊，货币也有危机。到哪一天银行全都倒闭了，你那个货币一文不值，你到哪去找去？
哎，在49年的时候好像就出现过。
对呀，
啊，啊，那个时候国民党的金圆券啊，
对呀，
啊，一车
不错，一文不值，对，一文不值了。
那您老知道现在全世界这是个经济问题啊？
对
啊，全世界通用的美元，
嗯，
美金，
嗯，
这美元说了算的，
那问题严重了。你看我在美国银行里面还有40万
美金，
哎，我同学打电话告诉我现在美国银行，很不晓得什么时候倒闭，倒闭之后美国国家赔款的时候只赔10万块钱，你存再多都赔你10万，哎，所以他就问我怎么办，他们想个办法，我们分成4个银行就成，好不好？说可以，你们自己去办。结果他们就分成4个银行，每个银行存10万块钱。
已经出现这个
出现了。
我记得您老曾经讲过呀，哎，美元
啊，
它就是一张纸
啊，对呀，对呀。
您老说要是不相信它，它就是一张纸
啊，但是现在国际上他知道已经没有价值了，还要硬是挺着他，为什么呢？许许多多国家的这个钱币是以他为基金，
对，
他倒掉了全都没有了。
您知道我们现在买了很多美国的国债
啊
有很多美金储备，
买过这个美国国债你要有一个呢，像我中国古人就是送给他的，就是布施给他，
送给他的
啊，对，不错不错不错啊，我们朋友嘛，我支援给你，
不要了吗？
啊，对，不错，啊，他能还好，不能还没事，我本来就是送给你的。朋友跟朋友之间，任何一个人向你借钱，你头一个头脑就是送给他的，
没想着还，
对，你这个走快乐，
没想着要
还，对，不错啊，这朋友才能叫得好啊。你要老是去逼债的时候，那朋友变成仇人了。
就是他来借债，肯
定没错，
有困难。
我自己要想到我有没有能力啊，就是说，我
先是
就是给他，
先是量力，
没错没错没错，哎，决定不能有要让他还的这个念头。
那您老知道很多经济学家，
啊，
他要向您老提问题了。
啊，
我们购买美国的国债，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买美国国债，
对，
其他国家元首也要提这个问题，
不错不错，
像您老问，
对，
那我们就是想让它增值啊，想赚钱，那我们是这个意思啊，
不，
他向我们来借钱，
啊，
我们借给他钱，我们还能发财啊，
啊，那我们不是，他能还很好，不还的时候决定不要有这个念头，你人才快乐啊，你才轻松啊，你才没有压力，你才没有胡思乱想啊，你才是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呢，啊。
那现在很多国家买美国的国债，
啊，
他不是这个用心的，
啊，不是
用心，
所以他有苦啊，他有痛苦啊，他天天在担心，如果经济崩溃的时候，他有那么有了，啊，你说他能不害怕吗？不能不操心吗？
但是您老知道，现在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啊，
对，
它是一个大机器，都是资本主义化了，世界一体化了，
对。
哎，他是美金说了算的，这些发达国家他在控制这一切啊。
我告诉你，马来西亚就不参与，在马哈迪道老干，
啊，真有
参与的，
真是。
那你看那个金融风暴的时候，这许多小国家都吃大亏啊，马来西亚没动啊。你看马来西亚采取的政策，马币过去最大的金额是1000块啊，500块，金融风暴一发生的时候立刻废止，一千块的500块限制，一个月把它统统要兑现成100块的，不准有大钞流通。而且的说，马来西亚出国马币的时候顶多只能带1000块钱。哎，他就用这个方法，你乱我不乱了。哎，所以马哈迪长老的大名全世界没人不知道，只有他敢跟美国对抗，别人都听话他不听啊。
其实他应该不是对抗的意思，
对，是啊，他保护自己啊。哎，看到这个厉害，保护自己。
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欧佩克石油组织，
对，
他们现在通通啊，都是用美元来买的，那其他国家货币不可以，那我们需要石油啊，
对，
那他肯定得储备大量的美金呢，
那
我很多国家他有这个问题，经济问题，
对，
很棘手，不买美金还真不行，不用美金还真不行，不储存，这是错误的，
对。因为你像这美国是大了，马来西亚这个富人并不大，人口并不多啊，国家领导人必须要保护自己的人民，这是他的使命啊。
这个得需要相当的智慧，
哎呀，智慧不错，
胆量，
哎，不错，
就是智人勇，
没错没错，
智慧，
对，
仁慈，
不错，
勇气，
对。
那您老知道这个世界这个大的经济机器一直在运转，从来没有停息过。比如说，
会有一天停止，那就是金融危机出现了，肯定有那么一天
崩溃了。
机器老
崩溃了就停
止了，不错不错，肯定有停止的一天。
因为这个机器的运转是不道德的，
对，不错，
违背
规律，对对，违背规律。
那咱们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有的经济学家就要提这个问题，比如说有的国家它就是出口型的经济，它不出口了，贸易减少了，国内大量的失业啊，
对，
这它受不了啊，
对，
所以它必须要跟这个机器在一起啊，它退出它怎么活呢？它怎么调整经济结构呢？
所以如果是真的想到这个问题啊，就要缓慢的说如何能保持自己国民生计的问题。
您是说缓慢的退出
啊？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是自力更
生，对，不错不错不错。你要晓得，那真的像2010那个电影那样的爆发的话，
2012
那个世界就完了，所有科技都没有了，人类要回归到原始生活。
这样听上去有点像大家都在冒险了，
对，
像赌博呀，
不错，
一条钢丝绳下边是万丈深渊，
对，不错，哎，
然后怎么样呢？把所有的财富都背上，我赌一把，
对，
我过去了就过去了，
对，
那过不去，全家老小连财产全部掉下去了，
没错，
这就是赌博，
对。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国家，他们还在追随着这个国际的这个大机器啊，美国的。
所以我们这个既然上天有这种暗示啊，有这个警告，我们就得认真来考虑啊，将来怎么生存，
深谋远虑，
对啊。这个生存第一个条件就是德行，不要光照顾自己，要真正发心照顾别人，
还是人跟人的关系的问题。
没错，就是灾难当中存活下来的人啊，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帮助别人啊，大家共存共荣。
打个比方，很现实的，如果真的啊出现了一些饥荒，
对，
或者是没水喝了，
对，
啊，世界性的这种情况出现了。
对，
那要是动用军队的话，就是抢粮食啊。
对，没错。
谁占领了，谁就能活下来。
没错，没错。
那个时候很现实了。
对，
那就这一口饭，谁来吃？
没错，没错，没错。啊，所以自己要能让，要能忍，啊，要知道，人没有生死。你能让，你能忍，你往上提升了；你要抢，你要夺，要争了一口饭，你往下面去了。哦，差别太大了，这差别太大了。
所以您老长期是，一天吃一顿饭，吃两顿饭
是啊，
那一顿让给别人了。
对呀，是啊，嗯，
这是尽自己的这一点能力，能让多少人？
哎，没错没错。
那要是一个国家能让出去太多，
对，不错。
这个在佛法里讲叫无微不至，
无微不至。
那其他人要饿死了，我们给他一口饭吃，
没错。
我们的结果，这个国家健康长寿，
对，不错，不错，不错。所以中国这五千年的文化，我相信它不会灭亡，它要灭亡是整个人类的不幸。啊，我们从这两部书的出现。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们读到您老人家给群书制药写的这篇序文，我们看到了这里边呢有这样一句话，您老讲群书制药至真至贵，而且深知啊，今天群书制药它重新出现在人间，
对，
在中国实在有其神圣的使命。
对，
我们读古书知道啊，好事出现之前的有瑞兆，祥瑞的预兆。
对，
这个书宝书出现了，
对，不错，
那也是有原因的。
对，
好事，
对，好事
应该是全人类的好事。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们要送给每一个国家
好事，大家都分享。
没错没错，
不独享，
不独享，
还翻译成他们的文字，让他们
翻译文字。我们现在没这个力量让他自己去翻，我们只写一篇，用英语写一篇介绍啊，告诉这个书的内容，这书的价值。
在这篇序文里边，您老还写了这样一句话，那么得到这部书啊，最重要的最极关键的即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本身。
对，
必须真正认识传统文化，断疑其信。
对，
不要再怀疑了。
不错，
要相信。
对，
为什么您说这是最关键？
因为现在大多数人对于传统失掉了信心啊，认为这是封建，这是落后啊，这是糟粕。这个观念的话，这些东西现前，中国人得不到福报。
哦，
哎，外国人相信，哎，所以将来外国人得好处，中国人不得好处，
他
可亏心吃饭，
而且那是不孝子孙。
对，不错，不错，不错。
他出现在人间，出现在中国，
对，
中国人最应该相信。
啊，对对对，不错，哎，不错，
就是给中国人的。
对。对，是在国内他们替我找到的，
就上天呢送到您老人家手里。
对对对，不错。我本来想的时候就不太可能的，因为这个书知道的人不多，读的人就更少啊，印的数量很少，而又是80年前啊，经过这个战争战乱啊散失掉啊，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那这都是属于四旧啊，怎么可能还会存在？
不可思议。
对，不可思议。
这就是您老常讲，过去很多民间老百姓也常讲，
对，
中国的先祖古圣先贤，在天之灵
啊，不错，
护佑
护佑，
给子孙一条活路。
对，群书制药找到了几套 过桥之钥就是道。嗯，
人间就这一套，
就这一套。
您老知道，在中国啊，其实在很多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农村人口太多了。农村人口太多了，中国好像应该剩余劳动力农村的四五亿还要多呀。
对，不错。
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慢慢的退出这个资本主义运行的这个大的你争我夺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体系。
农耕现在的时候最好还是要劝导大家恢复从前人工农耕的方法，那是最健康的。
是最健康，但是有个问题啊，比如说这块地用化肥它产量高，那它能挣的钱多呀？
不行，挣钱多的时候就是它起反作用，土地使用的时候年代就很浅，几年之后这个土地不能用了，你老是用这做的，它就什么东西都不长，
板结了，
都不长了，
毒化了。
你还是要现在这方还是要占这块地，年年都能够有生产。
那也就是说国家要用强制的政策来推行保护土地，
保护土地
给子孙万代，
要农民自己知道，你这个土地不用化肥去年年有收成，用化肥也不过三年到五年以后就完了，就没有了。
而且我们在云南看到他们所做的那个梨树的试验
对，
几百亩
对
那个种的那个果树没用化肥，
对
它产量很高，
对
也赚很多钱。
对，是啊，这个是用我们的方法了。
对呀，就从您老那儿学过。
对对对，
云南猪总。
对呀，我们跟小虫、跟小鸟
和谐。
对，和谐啊！我们不是不照顾它了，照顾它。小鸟吃水果的时候，我们一定这个水果树的时候，有几棵很好的水果树，我们都供养你。它欢喜啊！我们不是把那个这树木不如果不好的来供养它，我好的供养你。那不好的它也长好了。那当然嘛，你这个它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你的心地善良嘛。
您老曾经讲过呀，人心好了，这个资源自然
对自然就多了，自然就丰富了。
那中国民间有一句老话，叫穷山恶水出刁民，其实这句话说反了，
说反了，对，
是这个地方的人没有受过教育，
没错，
他变成了刁民了，
对，
这个地方就变
穷山就是恶水了。这地方如果要有德的话就不会呀，
不是环境错，
不是
人错了，原因在没受教育。
对，不错，
心坏了，
对，所以中国人讲究风水。有人来问我信不信风水，我说我相信。他说你会看风水吗？我不需要看，心好了我住在这样风水就变好了，他境随心转嘛。
我们听说您老在国外搬到哪个地方没多久那个地方发财的就多了，
在房地产马上就上涨，
人气就旺了，
人气旺了。
那我们刚才那个问题是很具体的，农村的这个人口太多了，这个基数太大了，这么多人口
对，
都恢复到农耕的，
对，
自然的，
对，
能养活自己吗？
能养活。为什么呢？农村里面这些小孩多的时候，这就是他的劳动力增长。所以中国古时候为什么要人，他是农业社会啊。
现在世界各国尤其发达国家鼓励农民进城让他当城市民
不行，
让他灯红酒绿，
灯红酒绿，那这个田地没人耕种了，你以后吃什么？
进口啊。
进
专家就讲我们拿钱进口啊。
不，你进口那些进口的地方的时候有了问题你怎么办？现在产量地区的时候都是农药化肥，都是要带着些病菌，进口的时候全都叫人们中毒，这行吗？你细心去学思维去观察，现在吃饮食吃的东西自己种的是最安全的。
现在
你市场买有机的那不见得是真的是有机的
哦，是，确实是，这我们听说很多报道、
啊、是不是？
对，
啊，自己种的最好啊，
最放心。
对呀、啊，我们在澳洲全部都自己种啊，现在连粮食都自己种啊，
是吧？
那我们种小麦，种稻米啊，从去年就开始了。
那这个、
今年可以收成的，
那这也是个重要的信息。
那都是啊，
粮食
哎，我们是希望将来是粮食蔬菜都能够自给自足。
嗯，
啊，肯定还有鱼的，
好榜样。
哎，有鱼的时候，我们就帮助附近的农村。
我们看到啊，这个很多经济学家也讲到，包比如说亚洲，
嗯，
像韩国、日本的，大量的这个农民呢，人口城市化，
嗯
啊，都变成了这个市里边的人了，
对
啊。农村的撂荒，土地撂荒了、
嗯，
好像这是一个潮流，很多国家都在学。
嗯嗯嗯，以后有麻烦，麻烦可大了，以后就是什么粮食问题了，粮食危机出现了。
那那么多的几亿的农村人口回到他的自己的家乡，回到田地里去，
嗯，
让他心安定下来，
对，
先受这个教育，
没错。
然后呢，哎，他来。专心的种地，
对，
啊，
对，
也能够养活了自己，
没错，
还能繁荣，
那不错，
能富强，
对。中国几千年了，以农立国，啊，古人讲三宝啊，
大工、大农、大商，
对，农摆在第一啊，大农、
大农、
大工、大商，那这要人民富起来。就生活富裕，生活富裕它就是足以足食，
大是重要的意思
啊，对，
三
宝，这是国家的大事啊，农工商啊，
你老所讲的是三宝，
对，三宝啊，这三宝是古人讲的，国之三宝啊，
农是第一个，
对，农第一个，吃饭最重要啊，穿一起过这个工具跟吃饭是其次啊，啊，对，这个工商是其次，最重要是粮食。
那么多的农村人口回到农村，
嗯，
那社会治安是个很大的问题，政府现在都头疼。
不，你把教育治好了，问题不就解决了？你看看在从前，你也瞧不起这些皇帝。认为他们说这个压榨人民，人家在那建一个城隍庙，一个城隍庙至少抵一万个警察的不止，
盯多少个监狱
啊？对，就是这样啊。他比你聪明啊！你今天说他是迷信，他那个迷信能够帮助社会治安，
真管用
啊！对啊，你现在不迷信，搞几万个警察，都维持不了秩序。
有的国家我们看新闻报道啊，在西方啊。监狱爆满，
对，
一个接一个的修监狱，
对，
那个警察呀全副武装，其实这不是好事，
不是好事。你看看贞观之治，好像是史上记载的时候，有一年的时候死刑犯只有二十几个人，
犯死罪的，
对对对，在全国，你看看
一千多年前，
对，
愚昧落后的那个，
对对对，
很多专家说，
不错不错，封建时代，哎，
他有天道在，
不错，
就好办。那我们又说到这个，万恶之源，也有人这么讲过，资本主义制度，他讲这个你死我活，讲竞争啊，
没错，
哎，讲自私啊，
对，
它里边一个最重要的啊一个价值观就是民主。
嗯，
我们翻看很多资料，发现民主，
嗯，
包括这种投票选举是什么呢？
嗯，
各个党派，
嗯，
包括每一个人，
嗯，
他都是代表自己的利益来投这张票的，
没错。
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在这争啊，
对，
民主，他西方讲的是争啊，
对，
看谁能数量多，那我就赢了，
对，
这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斗争，
对，不错
啊，战争。斗争、竞争，这样一个因，它的结果，不可能是和谐吧？
嗯、对，
啊，那么现在，他们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啊，在那儿争、
嗯、
啊，在那儿选。
嗯，
那么现在问题就出来了。
嗯，
很多人都在学啊，都在学这个西方的民主啊，
对对
啊，认为这能维护自己的权利。
没错，
啊，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对，
我们现在发现民主就是斗争。
对，
那么请问您老，人民那么多，怎么当家做主？他怎么能说了算？
对，这个问题很复杂，也非常严重。民主制度问题就更多啊！为什么？人民占的数量是绝大多数，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它不是民主，它也不是君主，啊，它也不是这个封建。你讲那些东西，那都是一种形式，那都不重要的。中国自古以来圣贤政治，
圣贤政
治，对，不错，
这是核心。
哎，
嗯，
你看，这个古人所讲的法，那是国家的大法，像宪法。法是治之端也，治国不能没有法律啊，典章文物制度。但是人是法之源也，法得其人则存，法失其人则亡。那个人是什么？圣贤君子。法要是圣贤君子拿到了，就发生效了，起作用了。法要不是圣贤君子，他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啊，法制止不了啊，他会把法完全变坏了啊。所以你真正要了解中国，中国他们讲的都不对，中国圣贤政治。为什么？从小学圣学贤，中国人读书上学志在圣贤啊，所以以后读书人呢，目的就是在科举里面考取功名去做官，那已经失掉了，丧失掉了，精神已经失掉了，把他作为从政做官的一条门路，那就错了。
本意不是、
本意是圣贤，
治国平天，
不错，圣贤，
天下太平，
对，
那个平，
不错，不错。
那很多人都过去批判呢、咒骂呀、说是古代中国是人治社会，那个人是圣贤，
圣贤，
那就是在骂圣贤，
对，没错。哎，骂圣贤，侮辱圣贤，糟蹋圣贤，他还有好果报吗？
那自己，
你从因果上讲，你就知道了，
自己也会走错路
啊。对，是啊，啊，圣先生看到一个人再做再坏的事情，都不会批评他。为什么？造口业，他不干的。啊，如果批评你，你能够改正，他就对你批评。批评你，对你，你不会改正的话，啊，看到你笑笑，不理睬你，
不结怨，
不结怨仇，啊，绝对不树敌，
仁者无敌，
对，仁者无敌，
仁者无敌，敌，按照您老所讲，就对立了，
对立。
在我们这一集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啊、我们想起来一句话、很多人都学过这个、世界通用的这个哲学里的话、事物是在矛盾和对立中啊、发展和进步的、那么这一百多年两百多年我们看到了、
对，
是在矛盾，是在对立，一直在打，
对，
打到现在无路可走了
啊，对。
那么现在
这国报你看出来了，可是中国孔子是在仁义当中成长的啊，而对待人的关系就是落实在事上是忠恕，处处要存这个原谅别人的心，可不能原谅自己，对人要原谅， 对自己要严苛，
严以待己，宽以
对宽以待人，
这是中国人的精神。
这中国人，
那您知道我们曾经向您老讲过，十岁的孩子小学生回家讲啊，好消息，同学被撞死了，我又少了个竞争对手啊。我们看到下一代，全世界的下一代，
这是教育错误了。
那现在全世界下一代，都是这个价值观的，
没错，是的，
竞争、斗争、战争啊，你死我活，你死了才好呢。
对，
无路可走了，
无路可走。
最后的问题就是人类向何处去？
对，
我们向何处去？
对，所以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们曾经在加州电视台举办一个小活动，四个人，我们家电视台座谈会，五十分钟要播出去了。我邀请的大洛杉矶地区的检察长啊，那是在法律的权威啊，邀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长，还有一个是从政的帕萨蒂纳的市长，我们四个人讨论一个题目，美国青少年犯罪的问题。我是在一个报纸上看到的啊，杂志上看到的。我看到吓一跳，怎么犯罪率这么高？
是
啊，所以我找这些人来座谈，我就向检察官请教，我说杂志上这种是不是真的？他说是真的。我说现在有没有办法把它制止？他说没办法，
法官没办法，
没办法。没办法把它制止。我说如果真的不能制止，我们大家想想，30年之后美国会亡国，不是亡在别人的这个什么军事为，不是亡在这个，自己灭亡。
讲得通，他
大家都有这个警觉性啊，但是没办法了啊，犯罪率不断向上升啊。解决的问题是呢，这个东西谁造成的？该不说，就是电视、网络的媒体。小孩从小他就接受这个教育嘛。
世界各地现在都这样，
哎，
犯罪率
高。所以从前方东美先生讲过一句话：美国将来灭亡，第一个因素就是电视。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
这里边有一个根本问题啊，电视网络也是资本主义价值观，赚钱呐、
啊，对，
赚钱第一啊。
他赚钱的时候是把底下一代毁掉了，
那
他付出这个代价，
他不考虑，就像你老
不考虑是，他30年之后他就亡国了，他整个灭亡啊。
美国人
急功好利，把他国家千万年的利益的时候，想啊十几二十年全部都捞到。后头空了，没有了，
一代花光
啊，一代花光，
把这些资源、
啊、没错，一代
花
光
用光
啊，用光，
那就是不想活了，
不想活了，
以后不想活了，
以后不想活了，而他自己必定是阿鼻地狱，来干这种事情，
这是极大的违背人性，
对，
头一条啊，
对
啊，父慈子孝，
对，
做长辈的不仁慈，
对。
那么回到这个标题最后的问题啊。人类200年这么走过来了，然后就是向何处去？
恢复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人类才有一条生路，光明的道路。如果不肯回头，那就是死路一条啊！科学家讲的，这个地球50年之后不适合人类居住，这科学家讲的。为什么呢？地球已经被糟蹋掉了，严重染污，将来是食物染污、水染污、空气染污，你怎么活？
只有这一条道路吗？
对，除这条道路之外找不到第二条。为什么？这条道路是人性的道路，
人性只有一个。
对，不错不错，你只能从这个方向去走。 违背人性，那是死路一条。
好，我们非常感恩老法师。